那好，我们现在进入问答的时段。这个问题是，尊者您好，请问尊者如何知道自己是恶因或三因结生？如果想要知道自己是恶因结生或三因结生呢？我们唯有在修到缘起的时候才能够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只是用辨识名色法的方法，即使一个人一个禅修者有能力辨识名色法，但是他并不能够辨识今生的有分心。如果是有的禅那，那么他就已经是三因结生了，我们这个是可以肯定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想要知道自己是三因结生心，那么你一个很精进的禅修，很精进的禅修，当你证得了禅那，你们就可以肯定自己是三因结生心。但是如果你想要知道自己具体是什么结生的，你的结生心是属于哪一种心呢？我们就要修到缘起的时候，因为唯有修到缘起，我们才能够看到自己的结生心，然后我们再看到过去生是由什么业造成今生投生的，我们可以通过知道过去造的是三因的业还是二因的业，知道今生是二因结生还是三因结生。如果是二因结生，会否因为结生心中没有无知，所以没办法升起智慧之心，以致无法证得禅那？结生心当中因为没有无知心所，所以在结生跟有分心里面是属于恶因，它只有无贪跟无嗔两种心所，没有无痴。但并不等于说一个人的结生心没有智慧，就在塑形心里面就不会升起智慧。结生心跟有分心属于果报心，它只是过去造的业带来的果报，但是我们今生还是可以造有智慧的业，造智慧的业是在塑形心里面造的。难道一个恶因结生的人就不需要修行了吗？更需要修行，是不是？我们没有钱，难道就不用去再继续赚钱，去积累资本吗？更需要，是不是？所以果报不好了，为了改变未来，我们应该造更好的业。同样的，即使自己很不幸是恶因结生或者五因结生，我们应该造三因的善业。为什么恶因结生的人不能够证得禅那呢？因为恶因结生指的他的果报心比较弱，而因为禅那的塑心是很强的心，因此呢，这一种强大的心呢，他必须得要以比较强的有分心，或者说他本身他结生导致他投生的业都很强，所以由于这种有很强的业为他的基础，他能够证得禅那。若是恶因结生，应如何做出改变？如果是恶因结生，在今生是没办法改变的，但是呢，它可以改变下一生。我们从上次讲到的一个故事，就是青蛙天子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一只青蛙是什么结生？无因结生，而且是恶趣的结生。在所有的结生心里面，最低劣的就是恶趣的结生，它是属于不善果报的推度心，是不是？一个青蛙有没有可能以三因善心投生为人或天呢？都有可能。我们刚刚讲到那条狗，刚刚讲到那故事，那条狗投生为人的，而且今生能够证得禅那，能够修到缘起。为什么？一条狗什么结生？无因结生。那它有没有可能造三因善业？也有，虽然机会很少，但是还是有可能。不过呢，有时候往往那些可能是过去造的三因善业，在这条狗临终的时候成熟，使它投生为人的。蛙天子的故事就可以说明，这个蛙天子是三因结生。为什么？因为当他投生到成为天人之后呢，他发现到自己过去生没有造什么善业，除了临终的时候听到世尊的声响之后，他就决定在到人间去见佛陀。结果佛陀跟他说法，当他在听法听完的时候，就证得了出果。证得了出果是什么结生？三因结生。那这种三因的善业是什么时候造的？是在青蛙临死的时候造的，是不是？那一只青蛙都有可能 造善因的善业，我们人为什么不可能？所以如果我们下一辈子想要投生为善因的劫生的话，我们今生应当要多多的造善因的善业。如何能够很有把握的让我们下一世投生为善因劫生者呢？我们可以从我们刚刚学过的五种成熟顺序当中来去应用啊。因为恶因劫生和无因劫生，今生不可能造极重的善业，就是正的禅那。那他有没有可能造惯行业？有没有可能？有可能。那如果他今生经常造的是三因的善业，经常造作，这个就是叫做惯行业阿金那干嘛。什么是经常造作的三因善业？他有智慧的布施，有智慧的持戒，禅修，禅修不用说，都是有智慧的。恭敬服务回向功德随喜功德都是有智慧的造，这些都是善因善业。他经常造作的这种善业，其中的任何一种在他临终的时候成熟的话，如果他造的都是属于殊胜的话，那么在下一生他必定是善因劫生者，是不是？如果大家现在习惯于禅修，临终的时候你可能闭上眼睛，自然而然你的心就是在专注业处了，那你下一生你就是以禅修的心成为你的劫生心，你下一生可能翘着二郎腿你都可以可以轻轻松松的证得禅那了，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劫生心跟有分心就是禅修的心嘛，是不是？当然这个只是夸张而已啊，并不是说翘着二郎腿我这样打坐啊，这样不像样啊。所以我们还是有很多机会可以改变的啊。那即使没有机会，但是我们在临终的时候也要把握好临终的一刻，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了业果法则，我们刚刚学完了业果法则，我们就也懂得掌握，我们可以说我们学了业果法则，我们就不用再那么辛苦去学那些算命的，你算命你还要背那些八字啊，还要背那天干地支，要背得很辛苦，印头转向，而且你也经常要掐手指头。我们现在懂得了业果法则了，我们不用去学这些东西，我们已经知道，我们不仅仅知道自己的命是怎么样，我们还知道如何改未来的命，是不是？多么轻松啊，啊，是不是？啊，下面一个问题是，班德您好，如果眷属否定因果法则或持戒，应该怎样改变他们的想法？首先呢，我们可以说自己的行为，用自己的行为去影响身边的人，这是最好的方法。然后呢，在适当的时候呢，去跟他讲一些他可以接受的道理。我们可以说因果的法则可以在我们身边都可以发现的，任何的东西必定会有它的因。有些人他没办法相信过去式，没办法相信未来式，但是有些事情在今生就可以得到证明的。例如说有些作恶的人往往不得好死，或者说晚年比较凄凉。有一些做好事情，虽然他的命很苦，但是慢慢的他的，我们说他的命会越来越好，他的福报会越来越好。这个就是，虽然说我们说造的当下不可能一下子成熟，但是从更长的时间来看还是有效果的。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你如果你在做学生的时代你不读书，你经常贪玩啊，贪恋爱又贪玩，那么你以后出来工作的时候呢，你可能找工作都成问题，是不是？啊，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叫做比较简单的因果法则。很多的，例如说我们又可以用植物来比喻，植物就是你种什么，你以后你收获就收获什么嘛。这个就是很简单的因果法则。然后讲到持戒，持戒我们说到持戒，很多人会有误解。最好的持戒就是说，你想不想提升你自己的品德啊？你想不想别人一说到你就来，这个人没有修养，没有道德。我们说到的戒其实就是修养品德品行的意思嘛。持戒有什么不好，是不是？首先我们佛陀说过持戒有无悔的功德，我们持戒的我们心坦坦坦坦，因为我们想到我们的品德是很好的，我们没有做什么亏心的事情，持戒就有无悔的功德。还有持戒还有其他很多的功德，例如说持戒之后我们可以作为培育定力的基础，我们还可以用通过持戒而投生到人天， 所以持戒也有很多的功德。首先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是因为我们持戒，我们内心问心无愧啊，我们见到人我们也不会感觉自己有愧疚。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还要我们可以讲一些佛法的故事，或者说讲一些跟他们有关的故事，来慢慢的影响他，转化他的心念。下面一个问题是，请问班爹，何因所有未来佛都得化生在笃悉达天，在投生人界成佛？这一个就是我们在讲到五种定律当中的第五种达玛尼亚玛。我们以前讲到的定律有五种定律，哪五种定律？乌都尼亚玛、比加尼亚玛、伽玛尼亚玛、吉达尼亚玛跟达玛尼亚玛，就是时节的定律、种子的定律、业的定律、心的定律跟法的定律。法的定律就是一切的菩萨在他的最后第二生必定投生到笃悉达天，一切的菩萨的最后一生必定是在人间降生，在人间，而且是降生在占卜迪巴占卜州。然后菩萨的最后一生，最后他出家，出家了之后才成佛。这个是法的定则，就是说我们说到的定律是怎么样。如何以投生到笃悉达天为目标修行，以下一尊佛同事，应该就是能够见到下一尊佛是吧？如果一个人想要投生到笃悉达天呢，那他可以通过两样东西啊。第一样东西呢，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如果一个人要投生到天界呢，他必须得记住两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烦恼，第一个是业。烦恼就是他有这样的愿，他有想要投生到笃悉达天，或者说他以后想要见到未来佛的愿。在这种愿的情况下，他再去造作善行。什么样的善行可以使一个人投生到笃悉达天呢？他应该记住信，记住戒，记住闻，记住舍，记住慧。信、戒、闻、舍、慧就是萨达、希拉、苏德、加嘎跟班亚。什么是一个人记住的信呢？如果他对佛法生三宝有信心，对业果法子有信心，这个是基本的信。第二，他要持守好五戒，持守得很清净。还有他要多闻，就是要学习，要听闻佛法。舍就是他还有布施的善业，还有慧，他应当要尝试修行到Vipassana。如果不行的话，他也必须得要对佛陀的教法、对四圣谛要有很深的了解。那这样的话呢，他可以通过他有很强的愿，又有很强的善行，可以投生到笃悉大天。而他又有这样很强的意愿，能够使他以后能够在未来梅迪亚佛陀降生到人间的时候，他能够成为梅迪亚佛陀的弟子。请问班爹，以最快结束轮回为目标，应投生或化生到哪一界是吧？如投生为人，如何使成长时长时间遇到善知识？应当如何投生到哪里，使我们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去证得涅槃，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啊？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说有两种方法啊，我们可以投生到人界或投生到天界。如果投生到人界的话呢，我们应当要造很强的能够投生到人的业力。首先我们应该发愿啊，我们下一生我们能够仍然是成为一个禅修者，而且我们是要发愿成为遇到正法的禅修者啊。因为即使你投生到禅修者，如果你没有机会遇到正法，你在那边修了一辈子可能也是走弯路啊。 然后呢你就发现说我在下次我也能够遇到能够教导正法能够教导禅修的善知识良师益友。对于这个呢我们就好像我们经常也会这样念的。伊米那波尼亚嘎梅呢玛梅巴勒萨玛嘎摩萨当萨玛嘎摩何度亚万尼巴勒巴迪亚，什么意思呢？我透过这些善业功德使我以后一直到证悟涅槃都不会遇到愚人，就是不会跟愚人在一起，而有机会遇到善事，遇到善友。我们可以通过这样发愿，就是我们每做的很多善业我们都这样发愿。那这种你所做的这种善业呢，就可以资助你在轮回当中，你不会给那些狐朋狗友那些恶人愚人给他拉去跟他坐一起，然后呢你自己造很多的不善业，而你经常有机会会遇那些善知识那些善友。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投身到天人。为什么投身到天人也是一个很快能够证悟涅槃的方法呢？天人的寿命不是很长吗？人的寿命不是很短吗？天人因为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很多的在家人啊，乃至到有一些出家人都已经证得了初果或第二果。这一些在家人呢跟那些已经证得的圣者呢，很多他们都投生到天界。由于天界的寿命是很长的，如果我们有机会投生到天界的话呢，特别是在33天以及毒气大殿，那么我们仍然能够见到他们，是不是？因为他们不会再堕落到恶趣了，也因为如果他们投生到天界，他们的天寿很长，他们也不会投生到人间。那假如你也发愿投生到天界的话呢，那么你将有可能遇到他们，他们将会使你成为你们的良师益友，你可以向他们去讨论佛法，学习佛法。而且在天界也有说法教法的天人。但是呢，投生到天界比较危险的就是投生到天界的之后呢很容易享乐因为天界太快乐了，很容易享乐而迷失自己。因此呢，除了我们要造很强的善业之外，我们还要发愿，愿我们如果投生到天人的话，我们要成为一个能够修行正法的天人。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未来还比较有保险。下面一个问题是，请问有分心灭时以医学角度是否与脑死或没心跳吻合？我不知道现在医学的角度是具体是以什么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死亡呢？有的国家或者有些医学权威是以脑死亡来衡量，是不是？有些是以心跳停止为来衡量。那无论是以哪一种来衡量，但是佛陀教法当中衡量一个众生死亡呢，就是死亡是同时发生的，有几样是同时发生的。第一，他的有分心断，他的死心现起，这是死亡。还有另外呢，就是他的命根同时断绝。命根断绝跟有分心停止表现在身体方面，就是也没有脑电图了，电波了，也心跳也停止跳动了，身体开始僵硬，虽然说还是会有体温，但是已经没有生命了。这个是佛教定义的死亡。如果是用医学的定义的死亡，假如医学定义的死亡真的是很准确的话，就不会发生有濒死经验血，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会有假死的现象。所以如果是用医学的标准来说，医学标准定义死亡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答案，但是呢，佛教已经有了最终的答案。如果大家是有神通或者有 Vipassana 的话，你可以尝试去看对方的有分，看他是明亮的还是暗的，如果暗的我们就可以确定他已经死了。如果发现他的有分在心脏之心所一处里面还是会有亮，即使是很灰暗，那他证明还没有死。这是确定的方法。如何跟医学的说法吻合呢？那么首先你要给我一个医学的确定的答案，我们才可以说。 下面最后一个问题是，请问是不是临死塑形心所言的业或业相一定都是这一生所造的业或业相？是不是因此可以说都是这一生所造的次生受业的成熟？有没有可能是以前世所造的后后受业的成熟，而所言的业或业相因此不是今生所造的业或业相？同样的，在追查前一生的临死塑形心所言时，会不会看到是更久以前的造业？啊，是的，会的。并不是说我们今生造的业必定会在我们临死的时候成熟，而是我们投生到下生，并不一定是这么样。有时候是我们在很久以前所造的业，导致在我们今生临终时成熟，投生到下一世。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假如一定是在那一生造的业而使一个众生投生为下一生的话，那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如一旦投生为动物，他几乎没有机会投生为人或天了，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有情一旦投生了动物，你看他有没有机会造善业？几乎等于零。你说一个，你叫一条狗去布施，怎么去布施啊？你叫一条狗去持戒，他持什么戒啊？你叫他去禅修，他怎么去禅修呢？他一天到晚他想的是什么？想的是早吃啊。还有他想知道如何去打架啊，或者找配偶，是不是？他们的思维就是这么样。我们可以说一个动物它做的就是两样，第一个就是早吃，第二个就是如何去避免被其他的动物被自己的天敌吃，没有机会去造善业。那一个动物，或者说我们说投生到地狱里面，地狱里面只是受苦，难道如果是没有可能过去的善业成熟的话，一个地狱的人就变成永恒的地狱的？所以呢，还是很有可能是在之前的第二世第三世，那就很久以前的业会成熟，使一个众生投生到更高的境界，或者说堕落到更低的区域里面去。我想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一个禅修者，他在今生他是一个人，当他在辨识过去世的时候，他尝试去看自己的过去世，他发现到他一把他的心投到过去世，发现只是一片光明，什么都看不到。然后呢，他就这样继续的就去查了几天呢，都是还是只是一片光明。后来呢，业主导师呢就教他说，那这么样的话，你尝试你再用明色法，你不要直接看他光明，你就尝试看他的色法有多少。结果呢，他就这么样再看看他的色法，再看他的明法，发现到他的色法只是有夜生色，只是有眼睛色、耳睛色，没有其他，那证明说很有可能他前世是梵天人，也找不到性根色。你要再看他的明法，都是很强的那种好像入禅的心，那么这样的话，他很有可能前世是梵天人了。如果是梵天人的话，那梵天人造作的业几乎很少会可以导致投生到今生他是一个人，是不是？那如何再去确定他是什么样的业使他投生为人呢？然后呢，在禅修导师的指导之下，他就慢慢的去找那死生的环节，他不要只是一把心就往过去送，往过去让他看到一片光明，一片光明因为是梵天人经常是处于入定的状态，他看到的就是身体也是很光明，他的所缘也是很光明，然后他就在死生的环节慢慢就追查，然后发现到在他临终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个影像，那个影像就是一个佛塔的影像，然后他再去找到底这个佛塔是什么时候看的，然后他一直追追追，就整个梵天人的生命都追不到看到那佛塔影像，也就是说这个佛塔的影像并不是在他梵天人那一生看到的，然后他再尝试再去追查，结果发现他在之前的那一世，就是过去的第二世，然后呢，他再去看到过去的第二世，他在依那一个佛塔的影像为目标，再去看是什么时候看 发现那是他过去的事，然后他在看他过去是在看的时候，他的心是多少，跟他的色法是多少，他发现到原来当时看到这个佛塔的是一个女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并不是看到女人的影像，他是发现到当时那一类色法是性根色，是女性根的色，然后又辨识到他会有眼耳鼻舌身，证明说这个是欲界的。然后他再看他的心，他发现他看这个佛塔，其实这个佛塔是他有份参与去布施的，布施而建起来的佛塔。当时那个女人是一个很有钱的女人，她用很多的珠宝等等去参与去筹集去建这个佛塔。那从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一个现在的这个禅修者，他之所以能够投身为人，是由于他在前第二世的时候所造的布施的善业投身为人的，是不是？然后为什么那个女人后来她又会变成一个梵天人呢？她会才发现了当时这一个女人，她是在过去佛陀，但是过去佛那个时候的过去佛已经入灭了，因为她没有影像在那一生看到佛陀，她只是发现了当时的僧团还是有很亲近的僧团，而且教导正法，而且呢，那些僧团的威仪很好，他也很喜欢经常供养僧团，而且会邀请那些比丘们到他的家里应供。那个时候他的心很倾向于成为比丘，他不喜欢做女人，他喜欢成为比丘，他也曾经发愿过他曾经 要做比丘，但是呢他也证得了禅那，结果这种禅那在他临终的时候优先成熟，使他投生到梵天界，成为梵天人。然后呢，这一种业在他梵天人的临终的时候，就是他布施的业才成熟，而当时他意愿想要投生为人，成为比丘的意愿呢，变成他的无名爱趣，使他今生投生为人，投生为一个禅修者。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叫做厚厚受业的一个例子呢？然后他发现到，然后他继续在往前追，他发现还是会有更早以前的业识，他投身为女人，他投身为女人并不是他前第三世的业，而是他前第四世的业。因此在大家在座有机会辨识到过去式的话呢，你会发现到这些其实很经常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能够说我们今生造的业一定在临终的时候成熟，要使我们投生到下一生，有时候是在很久以前造作的，很多事以前造的都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业的成熟必须得有因缘，如果没有因缘的话，那么其他更强的业可能会造作，而使他投生为跟这个业相应的界。在圣典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佛陀在世的时候那些弟子，例如说有个叫持五戒的比丘，他在我们佛陀的时候他很年轻，他就证得了阿含果，然后他发现了其实在他很久很漫长在过去佛时期，他那个时候的人寿是20000岁，他很亲近的持了20000年的五戒没有破，正是由于这种业识，他在两尊佛之间他没有任何一事堕落到恶趣，所以持戒的功德可以支持他生生世世都在人天当中轮回。我们再看巴姑拉尊者，两家尊者，巴姑拉尊者也是在过去的巴都玛佛的时代，他发愿成为在我们哥达玛佛陀寿命最长的健康第一的弟子，结果他就造了相应的业，他例如他治的僧团有一吃有中毒的病，治好了病，然后他又发现他想要在未来我们的佛陀的时代成为健康第一跟寿命第一的弟子，结果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我们现在佛陀的时代，他没有一世堕落到恶趣，因为他当时造的业太强了，这种业一直可以支持他在那么多佛那么漫长的时间，他一直都是在人天当中轮回，这些都是厚厚受业影响的效果，是不是？ 如果我们造了很强力的善业，我们经常造了这些善业，这些善业有可能支持我们在很多事当中成熟。那因果法则它的运作就是这么样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我们现在造了业就一定要很快的回报啊。有时候呢，在我们临终时也有可能是过去造的已经不善业成熟，是我们很不幸的堕落，但也有可能是我们有些人就是他可能会经常造那些不善业，但是很有幸他们过去的某一种善业成熟，使他投生到天人，这是业的运作啊。那好，我们今天晚上就讲到这里了。下面我们一起来做回向。我们做回向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听闻佛法的业啊，成为什么？成为我们尽早证悟涅槃、断尽烦恼的助缘啊。一当咩不娘，阿萨瓦卡呀，我行好多。一当咩不娘，尼巴那萨，巴扎哟好多。妈妈不涅巴冈，萨巴萨达囊，帕杰密，帝萨帝美萨曼，不涅巴冈，拉班都，愿我此功德，导向诸漏尽。愿我此功德，为证涅槃缘。我此功德分，回向诸有情。愿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萨度萨度萨度。